合群。第二天一大早，他们就朝山谷里的村镇走去。爸爸在一户农家找到了活，蒂姆一个人到小街上去玩，那里有许多踢球的孩子。
哦，快看呐，来了一个小胖子。
有一个孩子用手指着他大喊，所有的孩子都盯着他看，还爆发出一阵大笑。
你们这些傻蛋，
蒂姆轻轻地骂道，声音小到没有人能听见。他感到自己的脸长得通红，拔腿就朝爸爸干活的院落跑去。爸爸问，怎么回事？他发现蒂姆又是一副伤心透顶的模样。
这里和家里没有什么两样，
蒂姆说道，
他们嘲笑我，就因为我胖，我为什么会生得这么难看呢？
爸爸大声喊道，可是你压根儿就不难看呀，你看上去就像蒂姆，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火鞋蒂姆，蒂姆就是这么胖，这一点你应该习惯。
可是我不想，我不想，我不想这么胖，
蒂姆叫道，
从现在起我什么也不吃了，直到我瘦下来。
那样一来你只会生病，不过从现在起再不能吃那么多甜食。别再生气了，生气只会让你更胖更伤心，伤心你就会萎靡不振。听说过伤心的小黑羊的故事吗？来，我啊给你讲一讲。是这样，从前呢，有一只黑色的小绵羊，它所在的羊群里其他的羊呀全都是白色的，其实只是他们自己这样认为，看上去他们并不纯白，而是灰哒哒的。可是他们总是对小黑羊说，走开，你这黑色的丑八怪。黑色的小绵羊可伤心了，他独自一个人跑得远远的，藏起来不和其他羊见面。有一回他甚至跳进深深的小溪里，在冷水中浸泡了3个小时，可就是这样也没有把自己洗白，冰冷的溪水弄得他感冒了一场。于是他跑到另一个羊群里去，可是这里也一个样，那些陌生的羊对他说，走开，你这黑色的家伙，还说，伙伴们，瞧见这黑家伙没有，世界上的羊都该是白色的呀。于是这只黑色的小绵羊心想，上帝造我时肯定把颜色弄错了。他想到上帝那去，恳求他把它变得和其他羊一样白。他来到小天门前，守门使者看他这么黑，不让他进去。小黑羊伏下身子，趁他不注意，从他身旁溜了进去。中天门的使者见他这么黑，对他产生了几分同情，放他进了门。最后一道门，也就是大天门的使者，一见他就叫道，哇，多漂亮啊，一只黑色的小绵羊，我最喜欢你这样的了。使者和颜悦色地领着小黑羊朝前走，可是小黑羊突然害怕起来，也许上帝根本就不想见到黑羊呢。就在这时，他听到使者在喊，上帝呀，你的造物是多么精妙啊，这只黑色的小绵羊多么可爱呀，上帝呀，你特别喜欢它吧。又听到一个声音在回答，是的， 这是上帝的声音，它又响亮又清晰。除此之外，小黑羊什么也没有看见和听见，可是它已经感到够幸福了。它重新跑回原先的羊群。
走开，那些羊叫道，你这黑色的丑八怪，怎么又回来了？
可是这时的小黑羊内心只有自豪感。
是的，他说道，我知道我黑。
他只管吃自己的草，而且一直友好地对待所有的羊。那些羊最终习惯了自己的黑兄弟，大家相处得非常好。
你是不是说我也是一只小黑羊啊？
吉姆问。有时是吧，爸爸说，你本来就该懂得，如果这个世界上的人都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，那这个世界不是太单调太无聊了吗？不过从现在起，我再也不给你买棒棒糖喽。
你不会这样的，
蒂姆叫道，他又蹦蹦跳跳地跑向踢球的孩子们那里去了。
瞧，那胖小子又来了，
他们喊。一个高个子男孩说道，
这个小子可以当守门员，瞧他多肥，什么球也别想从他身边溜进球网。
他说我肥，
蒂姆咽了两口唾沫，然后说，
如果你们让我玩，我愿意当守门员。
这小子挺不错，高个子男孩说道，挺讨人喜欢的。
一开始蒂姆先把自己的名字告诉大家，还说明了自己的来历。孩子们认为蒂姆的漫游很令人羡慕，一路走下来他肯定会掉一身肉的，一个小姑娘在旁边说道。一上午蒂姆都和孩子们在一起踢球，下午他们玩起了印第安儿童游戏，大伙儿给蒂姆起了一个绰号，叫流浪肥肉丸。他一点儿也没有感到受侮辱，这一天过得特别惬意。第二天早上，当风鞋和火鞋离开小镇继续漫游的时候，孩子们一直送他们到森林边。
再见，风鞋先生，
孩子们说。
再见，火鞋蒂姆，明年可一定要来哟。流浪肥肉丸儿，小心别瘦下来。
蒂姆笑着喊，
下一年我们一定会再来的，是吧，风鞋？到那时我会更胖更胖的。
不，孩子们喊，瘦，瘦的像一头大象。
胖，
蒂姆喊，
胖的像一条鸟腿，瘦的像一个大南瓜，
孩子们叫。一路上，风鞋和火鞋一直在搜肠刮肚地想出一些词汇，来玩瘦、胖、胖、瘦的颠倒文字游戏。